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后习近平时代特征失业，一半城市人口朝不保夕啊。第二个，法庭撤销 H1B 10万美元的签证费啊。第三个是保利德与海军刑拘啊，金克宇就惨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8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防部6月8号在联邦公报上发布更新后的与解放军有关的中国企业名单，比亚迪、阿里巴巴、百度、药明康德、速腾巨创、蔚来汽车、中创新航、易伟黎等中国企业列入这个名单。这份名单是依据2021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款建立，所以它也被称为 1260H 清单。当时的国防授权法要求国防部长每年识别和公布和中国军方存在关联的企业，并且在2030年底之前持续的更新这个名单。美国国防部表示，阿里巴巴和中国国务院的国资委存在间接关联，同时和工信部存在关联，比亚迪同时和国资委、工信部都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是中国国防工业体系中的军民融合贡献者。国防部指出，名单中的企业符合中国军工企业的认定标准，从事商业服务、制造、生产或者出口企业，并直接或者间接在美国开展经营活动。虽然进入 1260H 清单并不等于受到制裁，但是美国法律已经规定，未来几年美国国防部会停止和名单上的企业签订合同，并且禁止采购这些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从2021年首次公布以来， 1260H 清单规模越来越大。那么目前有100家这个中国的企业列入这个名单。随着中美科技和产业竞争持续升级，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审查范围从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通讯设备进一步的扩大到了电动车、生物科技、互联网平台以及高端制造业等领域。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是CNN 报道，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索罗金啊，6月8号裁定撤销川普政府发布的申请 H1B 签证要缴纳10万美金的政策，理由是这10万美金的收费本质上属于税收，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征税权属于国会，美国政府无权自行设定并且征收如此高昂的费用。 H1B 签证是美国最重要的高科技人才工作签证，美国科技企业、大学、医院和科研机构长期依赖 H1B 签证来招聘外国的专业人才。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2024年到2025年的财政年度，获批准的 H1B 签证当中，印度公民占到 71%， 中国公民占到 12%。 那么在川普政府推出新政策之前，企业或者机构为申请人办理 H1B 签证，只需要支付2000到5000美元的费用。到了去年的9月19号，川普总统签署总统公告，要求所有在美国境外申请 H1B 签证的人要缴纳10万美元的费用。那么这项政策使得 H1B 签证成本一下子提高了20倍到50倍，引发美国的企业强烈反对。CNN 报道说，截止今年2月，美国政府只收到了85笔10万美元的 H1B 签证申请费。20个州的总检察长向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出10万美元远远超出行政收费范围， 属于变相征税，总统无权绕过国会自行设立新的税种。索罗金法官采纳了这个观点，并下令撤销$100,000 H1B 签证收费的政策。那么预计川普政府会提出上诉，案件很可能进入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甚至可能会到美国最高法院。第三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司法部6月8号宣布向几个联邦地区法院分别提起诉讼，要求撤销17名规划美国公民的国籍，理由是这17人在申请美国公民身份过程中涉嫌隐瞒重要事实，提供虚假信息，或者在规划后被发现涉及严重犯罪。这17人当中有一名华人叫三星阔，那么美国司法部说这个三星阔现年50岁，他通过和美国公民结婚申请移民美国，在申请调整身份过程中他没有披露信息，包括他之前曾经申请移民被拒以及他当时面临驱逐令。那么这笔案件显示川普政府的移民执法范围从非法移民扩大到合法移民，甚至进一步的延伸到了2500万美国规划公民。川普政府打击规划公民，甚至搞起了 KPI。美国移民局去年12月发布内部指引，要求每个月要提交100到200起撤销国籍的案件。纽约时报今年4月表报道说，美国司法部和美国移民局已经筛选出了384名规划公民，准备启动或者是评估撤销国籍的程序。在美国，撤销国籍的法律门槛非常高，这类案件过去非常少见。那么1990年到2017年，美国政府平均每年只有11起撤销规划公民的案件，从2018年到2025年每年也只有25起。川普的第二任期以来，川普政府提起了35起撤销规划公民案件，加上这次17起案件，累计达到52起。移民组织指出，大规模的推进撤销国籍的行动，在规划公民群体当中制造不安，进一步的扩大了移民议题的政治化程度。川普总统持续的强化移民执法，目的还只有一个，就是巩固他自己这个 MAGA 的基本盘。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 CBS 报道，美国罗德岛联邦地区法官麦康奈尔6月5号裁定，川普政府冻结39个国家移民申请的做法违反了美国行政程序法和移民和国籍法。联邦政府不能仅仅是因为申请人的出生国家就把他们排除在庇护、工作许可、绿卡和入籍程序之外。受影响的39个国家主要来自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包括阿富汗、伊朗、叙利亚、也门、索马里、海地和委内瑞拉 等国。那么这起案件可以追溯到去年的11月，当时一名阿富汗移民在华盛顿特区枪击了2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川普政府随即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暂停受理阿富汗等39个国家的公民提出的各种移民申请。这个政策公布之后，移民权益组织和工会迅速提起诉讼。麦康奈尔法官6月5号下令恢复这39个国家申请人的庇护、工作、永久居留和入籍申请的审理程序，并且要求联邦机构依法处理相关案件。麦康奈尔法官强调，反移民情绪不能成为政府决策的依据。第五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月8号前往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观看NBA 总决赛第三场比赛，由纽约的尼克斯主场迎战圣安东尼奥马刺。比赛开始前奏唱国歌时， 屏幕大，现场大屏幕切换到川普的画面，现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嘘声，场面一度非常的尴尬。川普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去美国 NBA 总决赛现场看比赛的现任总统。不过纽约的球迷一点都不欢迎川普的到来，因为川普总统给现场的球迷带来了非常多的不方便。很多人大骂川普总统的安全措施，他的特勤局、纽约市警察启动最高级别的保安措施，搞得现场一塌糊涂啊！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周边设置了大范围的警戒区啊，大批的球迷被挡在外围。有人说，感觉纽约市所有的警察都去了麦迪逊花园广场，广场花园。那么，现场的观众要提前4个小时排队接受安检。安检程序达到了机场安检的标准，并且禁止携带任何背包进入入场。不少观众在排队的过程中表达不满，现场不时传出嘘声和抱怨声。此外，纽约市警察局还叫停了在场馆以外举行的大型观赛比派对。原计划在场外的大屏幕观看比赛的球迷被迫改变计划。美国体育评论员史密斯在赛前公开表示，希望川普不要来看比赛，因为总统一旦出现，就会造成巨大的交通管制、安保封锁和各种混乱。与此同时，纽约市民在场馆外和附近街道举行抗议活动。抗议者举着标语口号，上面写着“川普下台，这里没有人欢迎你啊。”他们其实说的是恨你啊，纽约恨你啊。第六条新闻，财新网报道，中国豪华汽车经销商叫宝利德，他的实际控制人叫于海军，最近因为涉嫌诈骗被警方巡视拘留，多名公司的高管被同时带走调查。宝利德曾经是中国最大的豪华汽车经销商，他经营奔驰、保时捷、捷豹、路虎、玛莎拉蒂等豪华汽车品牌。不过宝利德两次上市失败，失去融资渠道之后，宝利德开始依赖借新还旧，维持公司运转。法院文件显示，宝利德早已经资不抵债，多年来都是靠高成本的民间融资维持经营。随着资金链持续恶化，企业最终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今年1月，财新网发表调查报告，题目叫《豪车夜宴和谎言》，宝利德阴阳账本套牢，折伤老钱新贵。报道披露，宝利德长期通过复杂融资结构向企业家、投资人和民间资本募集资金。2022年7月，于海军和金克宇在千岛湖举办女儿满月宴，现场聚集了大批的企业家和投资人，包括网易的丁磊、阿里巴巴的胡晓明、同花顺的易峥等企业界人士。当天出席活动的还有金克宇的父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这场宴会被不少投资人视为宝利德实力和社会资源的展示，也成为宝利德融资扩张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公开场合之一。在金克宇家族背景以及多位知名企业投资的双重背书下，宝利德此后吸引了更多的浙商和民间资本的进入。不过呢，审计调查发现，宝利德存在财务造假、挪用资金、篡改财务数据以及设立阴阳账本的问题，通过虚增资产和隐瞒负债掩盖真实的财务状况。随着融资规模不断的扩大，企业资金缺口持续增加，宝利德去年11月进入了破产程序，破产文件显示资不抵债规模接近40亿。在大量投资人报案之后，案件被指定异地办理，警方随后展开刑事调查。随着于海军被刑事拘留，宝利德持续多年的债务链条和融资模式 开始进入了司法调查阶段。金科宇惨了。第七条新闻，路透社报道，国际特赦组织6月8号发布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柬埔寨证据显示高调扫荡后电诈园区仍然逃过了打击。报告指出，尽管柬埔寨政府过去几个月开展了针对电诈园区的扫荡行动，但是柬埔寨86个电诈园区当中只有24个电诈园区被关闭，其余60多个电诈园区还在运作。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2023年8月29号发布的报告指出，电诈园区近年来在缅甸、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迅速扩张，电诈集团通过杀猪盘、虚拟货币投资等手法实施跨国诈骗，同时大量的人口被贩运进入电诈园区，被迫从事网络诈骗活动。联合国估计至少有12万人被困在缅甸的电诈园区，有10万人被困在柬埔寨的电诈园区。中国议员王兴去年1月被骗到缅甸的妙瓦底电诈园区，他的女友持续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引发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国际社会的持续施压下，柬埔寨政府2025年7月启动了最大规模的电诈园区扫荡行动。柬埔寨网络诈骗打击委员会主席叫蔡希纳列今年3月说，去年7月以来，柬埔寨关闭了200多个电诈园区，那么起诉了将近700名电诈集团的头目和同伙，并且遣返了将近1万名电诈涉诈人员。然而国际特赦组织认为，柬埔寨政府的数据和实际结果存在着明显的落差。那么国际特赦组的报告指出，柬埔寨政府对电诈园区的扫荡在两个关键方面都是失败的。第一，柬埔寨政府并没有真正摧毁电诈集团，很多扫荡行动更像是面对国际压力后的被动回应。幸存者说，电诈园区管理者和地方执法人员有利益关系，电诈园区能够提前获得扫荡信息，并且转移人员。这些电诈园区在短暂停业后就会以新的名义重新营业。这是第二，柬埔寨政府没有为受害者提供足够的帮助，逃离园区的人没有被认定为人口贩卖受害者，因此无法获得医疗救助、法律援助、心理辅导和重新安置。受害者反而在获救后面临拘留、遣返或者是缺乏生活保障的问题。他们是一伙的。第八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6月8号发布的年度核武报告指出，截止今年1月，全球可投入使用的核弹头达到了9745枚，比上一年增加了131枚，其中中国的核弹头增加了20枚，达到620枚，朝鲜增加了10枚，总数是60枚。报告指出，中国是目前全球核武扩张速度最快的国家，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核弹头数量到2030年可能会突破1000枚。朝鲜是持续扩大核材料生产能力，未来几年核武库它的规模可能会持续增长。目前全球9个拥核国家当中，俄罗斯是5420枚排第一，美国是5042枚排第二，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占全球核弹头总数的 80% 以上。不过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访问朝鲜，朝鲜无核化议题受到外界的关注。但是中国似乎已经默认朝鲜，默认接受朝鲜的核国家地位。第九条新闻 ,Axios 报道，安妮凯西基金会6月8号发布2026儿童数据报告，报告显示 从2019年到2024年，美国29个州的儿童生活状况恶化，就15个州出现了改善。这份报告是从经济福祉、教育、健康、家庭、社区环境四个维度来评估美国儿童生活的状况。数据显示，美国儿童经济福祉有所下降，经济评分总体评分553降到了547，生活成本压力持续上升，有超过30%的家庭难以负担住房、食品和日常开支，涉及到2240万名儿童，这是2010年以来第一次，这个比例第一次回升，就是经济福祉下降。那么教育指标从518分降到了417分，这是退步最明显的领域。美国有47个州儿童阅读和数学的成绩在下降。那健康指标是从624降到了607。那么儿童青少年死亡人数增加了 8%。不过呢，家庭和社区环境指标从518上升到608。那么从地区来看，美国东北部表现最好。儿童福祉排名前七个州当中，前七的州当中有五个在东北地区，排名垫底的15个州有11个在南部地区。那么新的风险也开始浮现，报告指出参加医疗补助计划的儿童人数正在减少，没有医疗保险的儿童人数正在增加。那么在食品、住房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儿童医疗保障覆盖率下降可能会进一步的削弱美国儿童的生活品质。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的鸡蛋价格连续涨了五个星期，截止6月5号全国鸡蛋批发价涨到了每公斤11块，比5月初涨了 26%，这是暴涨啊，比去年同期涨了 80%， 创五年来的最高水平。那么淡季的鸡蛋涨价6月7号冲到了微博热搜，不少网民说最近一星期鸡蛋价格明显上涨，有人说一斤鸡蛋涨到了6块钱啊，那么比上个星期贵了将近2块钱，甚至出现了鸡蛋价格超过猪肉价格的情况。那么端午节会增加鸡蛋的需求，另外就是南方梅雨对鸡蛋价格有一定的影响因为那么去年中国鸡蛋价格持续低迷，很多养殖户就开始削减这个养鸡的规模甚至提前淘汰这些生蛋的鸡。那么所以呢，减产影响了今年就开始影响。那随着市场供应减少，那么端午节来了，就叫节日消费逐步的回升，所以呢鸡蛋供需开始收紧，价格就持续上涨。中国政府啥都不会，他既管不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也管不来。第十一条新闻，第一财经报道，国际金价6月8号持续下跌，现货黄金、期货黄金双双跌破了每盎司4300美元的关口，回到了去年的年末的水平。那么金价下跌很快传导到零售市场，周生生、老庙黄金、老凤祥大幅的降低黄金饰品的价格，目前每克售价降到了1300，比年内的高点降了400块，降幅达到 23%。 不过呢，金价下跌，买金的人却减少了。那么金店的销售人员说，顾客现在是普遍观望那么之前金价一路上涨，不少消费者担心金价涨就抢着买，那现在金价回跌反而没人急着买湖南的一个金店老板说，之前呢就看好金价的走势，囤了大量的金条跟金饰， 那金价回落，账面损失超过300万。那么深圳的水贝黄金市场也是销售惨淡，一些黄金商家被迫转行，那就是亏完了啊。所以我之前讲过很多次，任何投资品都不具备保值的功能。为啥？因为它取决于你买价是多少。如果你买价很高，你只会亏损，除了亏损没有别的。所以买房子也好，买黄金也好，说它会保值，你看马上就有证明给你看。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今天的主题，后习近平时代特征，失业一半城市人口朝不保夕。财新网报道，人社部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截止4月，中国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2.48 亿，同比增长了 395 万。1到4月份，中国失业保险基金当期结余赤字 3.3 亿。那么今年1到4月份，失业保险基金的收入705亿，同比增加了40亿。支出708.6亿，同比增加了80.9亿，大幅增长 11.4%， 创下了2020年同期以来的最高水平。人社部把很多其他的支出都放在失业保险支出项，让你不能够准确的分析失业保险支出和失业人数的关系。不过没关系，我们就直接忽略其他支出，直接把失业保险支出和失业人数直接挂钩好了。那么当然，中国的失业保险金通常高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就200块，超过200块，但是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那么今年1月到4月，中国的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是708.6亿，大幅增长了 11%。 那么失业保险基金出现了当期收不抵支 3.3 亿。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磊在指出，经济平稳期失业保险基金通过多收少支形成结余，那经济下行期就多支少收出现自支。那么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大幅增长和收支赤字都说明中国今年失业的情况正在恶化当中。财新网指出，去年1到8月中国失业保险基金结余是 16.6 亿，1到8月，但是到了1到9月，失业保险基金的收入1527亿，支出1545亿，赤字 15.5 亿。那么从此中国的失业保险基金就进入了赤字周期。那去年全年失业保险基金的赤字达到 91.3 亿，全年支出2165亿，同比增加了323亿，增长幅度达到 15%。 所以去年全年失业情况说明失业情况在恶化，而且失业情况恶化是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年上半年。那么人社部这组失业保险基金的数据提供了我们观察中国城市失业情况的一些基础。按照社会保险法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失业前用人单位和他本人交纳失业保险金要满一年。第二，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就是我失业不是因为我想离职，是其他的原因啊，企业的原因、社会的原因等等啊，是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已经进行了失业登记，并且有求职的要求啊，你去找个工作， 而且你去政府登记过失业啊。但是在中国各地的实际操作中，领取失业保险金还有两个隐形的门槛。第一，绝大多数城市会要求本地户籍，或者按照本地户籍管理逻辑进行审核，这第一。第二，要求原单位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并且要说明并非本人愿意离职。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难过，大量的农民工、灵活就业、平台就业、小微企业的员工以及劳动关系不规范的人，他们就算是失去了工作，也很难进入失业保险的领取体系。所以失业保险基金它的支出只能够反映进入了体制内，完成了审核，并且领取了，成功的领取了失业保险金的人口。我们以前汇算过中国失业保险基金发放覆盖只有 5% 的水平啊，这我们以前节目里面做过啊，算过啊。那么按照目前中国失业保险金的标准，大概分两个层级。第一个就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平均大概是2250块钱一个月，就是失业保险金。中国其他城市平均大概是1900啊。综合来看，全国平均失业保险金按照2000块钱来估算啊。那今年1到4月份，失业保险金支出了708亿。如果按照平均每人2000块来计算，相当于有3543万人一个月。那么不过也不能够用3543万人除以4，因为很多地方它的失业保险不是长期连续完整的发放，常见的情况是你领2到3个月就会出现复核求职的要求，再就业的登记，还有一些户籍条件，总之呢2、3个月就会中断发放啊。那么如果按照平均每个人领取3个月来计算，708亿啊，相当于有1180万人领取了保险金，基金保失业保险金。这就意味着今年前4个月，中国失业保险体系大概覆盖了1100万到1200万的失业人员啊，这就是已经进入了失业保险体系的人口。你按照失业保险金发放覆盖实际失业人口 5% 来推算，1100万到1200万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对应实际的失业和就业困难的人口达到了 2.2 亿到 2.4 亿啊，就是 2.2 亿到 2.4 亿，你理解就中间数据 2.3 亿吧啊。这当然不是官方口径下的登记失业人口，它 2.3 亿更接近一个广义的就业困难的规模，人口规模。包括什么呢？包括失去稳定工作的人啊，没有进入失业登记的人，灵活就业的人啊，长期待业的人啊，还有就是因为收入大幅下降但是仍然被统计为就业的人口。这个推算看起来很高，但是中国灵活就业的人数提供了现实的支持这个数据 ,2.3 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就业促进会联合发起的一个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那么这个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上个星期发布了一份报告，题目叫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那这份报告显示中国灵活就业人口今年达到了 3.2 亿。那灵活就业的就业占比占到整个就业的人口 44%。也就是说中国有一半的劳动者 它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啊，将近一半 ,44%。那灵活就业是讲什么呢？讲网约车司机、外卖、快递、这个跑腿、临时工、摆地摊的、直播带货、自媒体，还有就是家政，各类平台就业，包括什么闲鱼上面的各种各样的灵活就业，这就是所谓的灵活就业啊。那么这些人呢，在统计上属于就业人口啊，处于就业人口，他不算失业啊，但是他们的收入水平、他们的福利安排、他们的职业稳定性以及失业保障，那基本上和传统的稳定就业天壤之别。所谓的灵活就业的本质就是朝不保夕、手停口停，完全没有职业安全感，它是个不稳定的就业状态，这就是灵活就业。那灵活就业 3.2 亿就解释了中国就业数据中的一个核心矛盾，官方城镇调查失业率维持在 5% 左右，但是中国社会的失业压力明显的大幅上升。那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通过数据监测、大数据监测、分层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的方式梳理中国的蓝领群体的最新就业情况，报告说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在2021年突破了2亿，那这几年呢每年增加4000万那么24年增加到了 2.4 亿，去年就增加了 2.8 亿，今年会增加到 3.2 亿每年增加4000万。那么报告说灵活就业跨越这个已经跨越了关键规模的拐点那么正在从就业市场的补充形式转变成为重要支柱其实这意味着什么？其实这意味着中国城市每年有4000万人口处于失业的状态，但是它被灵活就业体系吸收了。他们有工作记录，有平台收入，有临时的收入所以他们不被统计为失业，但是他们又没有稳定的收入，没稳定的工资，也没有长期的合同，也没有完整的社保，也没有正常的失业保险所以从结构上来看，中国城市的就业市场形成了一个新的三层的格局第一层是什么呢？体制内，体制内就讲的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央企，这基本上是这是第一层这第一层就业，这一层非常稳定，中国最稳定的工作岗位就在这一第一层第二层什么？第二层制造业、房地产、服务业、中小企业，它就是传统的就业群体包括白领、包括蓝领，他们就业相对稳定，但是也不是那么稳定，因为中小企业经常倒闭而且这些而且现在的民营企业经常这个裁员外资企业撤离中国市场，所以他们是相对稳定第三层就是 3.2 亿的就业人口那 3.2 亿就业人口基本上是朝不保夕有一顿没一顿所以他们打零工，很基本上中国的灵活就业人群和西方的零工经济有点像，但是和西方的零工经济又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是他们是被当成就业，当成充分就业，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充分就业。那么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依靠房地产、制造业、出口、服务业的扩张，不断的吸纳新的就业人口那现在房地产持续下跌，消费萎缩，外资撤离，制造业就是工厂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 中小企业大规模的倒闭，所以第二层传统的就业岗位持续的减少啊。那就业岗位减少之后，劳动力就没有完全进入失业统计，结果就流向了第三层灵活就业。这也是失业保险基金数据和灵活就业数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地方啊。那么 708.6 亿失业保险金的支出显示什么呢？显示进入体制内、制度内啊，进入制度内领取失业保险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千万啊，1100万到1200万啊。那 3.2 亿灵活就业的人口，它显示制度外承接就业压力的人群非常大， 3.2 亿啊。那前面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1100万到1200万能够领取失业保险的人只有1100万到1200万，这是冰山露出水的部分。那么后者灵活就业是冰山的主体。这就是实际上以前中国政府中共把这个失业叫下岗。那现在呢，他把失业包装成灵活就业。那中国城市的失业问题核心已经不是有多少人没有工作，因为这个数据被篡改啊，于是就出现了有多少人失去了稳定的工作。这个问题切中中国城市的核心问题啊。如果你只看官方的失业率啊，官方的失业率就5%左右。如果你看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你看到的是1100万到1200万啊，制度内啊，制度内领取失业基金的人数啊，你再看 3.2 灵活就业的人口，你就会看到中国的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好，这是一个。那中国的整体就业人口是 7.24 亿。其中城市的就业人口 4.75 亿啊，这数据大家要记住啊。那么灵活就业的人口是 3.2 亿啊，占整体就业比例的 44%。但是我们可以理解灵活就业集中在城市啊，县啊镇啊这些灵活就业比例相当低。那如果我们把灵活就业的人口 80% 集中在城市，那城市有 4.75 亿的就业人口，那么其中有 2.56 亿的灵活就业，占比达到 54%、啊、也就超过一半、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要描绘中国城市的就业状况，情况其实非常的惊悚。什么惊悚呢？就是每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灵活就业，每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灵活就业，就在上班的啊，出来打工的人，两个就有一个灵活就业，也就是说每两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朝不保夕手停口停的生活状况。那么只有不到一半的职工是稳定就业，所以大学生为什么要考公？你想一下，中国的城市里面有一半的人是生活不稳定的，那这种状况你能指望中国经济通过消费来带动增长，那不疯了吗？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大概有8000万财政供养人员，就是吃财政饭啊，就我刚才讲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央企啊，这些啊，所以就我们叫财政供养人员8000万。这8000万当中有6500万集中在城市。那你城市的就业人口当中，你再刨掉这6500万体制内的职工啊，那中国城市里面有稳定工作的蓝领和白领总共有多少人？1.39亿，不到1.4亿。也就是说 在中国的城市有 1.4 亿的职工，供养着8000万体制内的职工，也供养着6500万的体制内的员工，差不多是两个人供一个，两个职工供一个体制内的人拿工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中国各地不断的提高社保缴费的金额，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断的搜刮，因为两个人养一个根本养不过来啊。所以我们捋一捋这几个核心数据啊。就业人口 7.24 亿，城市就业人口 4.75 亿，灵活就业 3.2 亿，占城市就业人口比例的 54%， 财政供养8000万，城市人口6500万。所以你这几个数字放在一起，你非常清晰的特征是什么？中国已经从正式的就业社会转向灵活就业社会。那主流的就业模式是企业劳动和以前是企业，你去求职，然后呢你跟他签订劳动合同，然后你就开始买社保，然后他开始给你发工资。那现在是平台接单，现金流没有保障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四个月只发放了708亿的失业保险金，四个月发了708亿，没发多少钱其实。那就算是在这么庞大的灵活就业的缓冲之下，进入制度内领取失业金的人数仍然超过1100万到1200万这种级别，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社会的失业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什么地步。那为什么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因为根本没有工作给他们。所以普遍性的失业正在全中国重新塑造他们的社会面貌。你想一下啊，大学生现在开始减少，虽然高中毕业生人数在上升，但是大学考高考的人数在下降。这就是后习近平时代的主要特征，失业啊。你要么失业，要么灵活就业啊，稳定工作来自体制内，都是关系户啊。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有全国性影响的大规模的失业冲击。第一次是9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95年到03年差不多这个跨度啊。那么大量的国有企业关闭兼并改制，关停并转啊。那么国企职工人数从 1.1 亿降到了6800万左右啊，减少了4000万的就业岗位，那么几千万的人失业。那共产党就把当时的失业叫下岗啊。冲击最大的是东北跟华北啊。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失业啊。当时是工人，主要是国企的工人，国企的工人付出了代价，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08年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中国出口急剧下跌，大量的外贸企业倒闭，大概有2000万农民工返乡啊，长三角、珠三角冲击最大。不过这一轮失业潮持续时间很短，中国后来就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啊，结果就农民工又回来了，基本上很快就业市场很快恢复。第三次就是2023年到现在失业冲击。但这一次和前两次不一样，这一次是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加上习近平国进民退，累计导致经济下行，这两件事情共同合作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 所以和上两次相比，这一轮的失业啊，它没有新的这个大规模产业和投资来吸纳这个就业人口，所以这一轮的失业危机更像是一场结构性的经济下挫。那其实呢，中国所谓的灵活就业就是在数据上掩盖中国的失业状况，实际上 3.2 亿灵活就业朝不保夕手停口停，他们得不到社会救助，他们也没办法挣脱现在的生活处境。这 3.2 亿灵活就业人口就是一大帮子被生活蹂躏的精疲力尽的社会新底层，大部分是新底层。这些新底层有中产掉下来的，有普通的职员掉下来的，各种各样的。然后这个他们愤怒，他们仇恨都在累积，他们会成为中共的掘墓人。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觉得我们最后的主题呢，更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要讲中国的失业有多严重，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我们要把握现在中国城市的新的面貌，就是有两个人当中有一个灵活就业这种新的面貌，这个更重要啊。好，明谢美华，谢谢。Focus on enjoying your life, 谢谢。观点，大量失业的情况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明明知道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就可以增加很多就业，至少可以解决初期的就业问题，但是中共就是不在乎人民的死活，只会喊口号，政策也只是口惠实不至，没有配套的措施解决。解决失业问题只有一个办法，没有其他的办法，就一个办法，改善经济状况。改善经济状况，改善民营企业的状况，那中国政府共产党是民营企业的敌人，从远洋捕捞到唱红打黑都是对付民营企业的，没有中共领导人没有一个是痛惜中国民营企业的，所以你说中国经济能好吗？观点，能够领取失业补助金，保险金我们通常叫，是失业人口很少数，毕竟能领取失业金的条件太高，一般的公司都不会配合，用领取失业金的数据来参考失业人数不靠谱。很靠谱，就是你要算出一个覆盖率就好了。我们以前算过这个覆盖率 5%, 当然靠谱，否则的话你就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不可知，那不行，我们一定要让它变成可知。为啥？因为只有可知你才能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共产党就是要让你不可知啊！我们要挫败这个阴谋啊！观点，大多数农村户口外出的务工人就是农民工嘛，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失业后根本就不会变成失业人口的数据，当然他们就回去了啊，因为他们在农村有土地，他们在农村没有，这个是个非常错误的观念，非常错误的观念。他们有土地，所以他们就不算啊。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有些已经被村里包出去了，有些已经抛荒了，而且很多这些农民工在外面打工了这么多年，他们根本就不会耕地了，他们是已经不可能再回农村耕地的。农民工老实讲，就是农民工失业的问题在整个的灵活就业当中还是少数啊。你想 3.2 亿农民工失业大概是 两三千万的样子啊。观点：失业金交满一年只能领两个月，如此类推，最多领两年啊。情绪：在城市生活成本那么高，失业后要么在高物价的城市生活，怎么在高物价的城市生活下去呢？回不去的老家，待不住的城市，感觉很心酸。中国这么大，连个容身之所都没有。情绪：农村的父母拿什么给失业的孩子啃老呢？啃不了也躺不平，只能灵活就业混日子。这个说的对啊，混日子。农村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商品房，宅基地能卖几个钱？卖不了，宅基地不能卖钱，怎么卖钱？情绪：这两年失业情况太严重了，大大小小的公司没有像样的招聘，身边统计学就是几乎人人都在失业以及在找工作的路上，有工作的也是顶着压力苟活着，都不知道活下去怎么活下去，更别说梦想了。请问王老师，失业的流失的城市人口是去哪里了？是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还是回自己的出生地？会带旺回流的地区吗？穷的叮当响还带旺，怎么带得旺？你想一下，他都失业了，你还能带旺他？怎么带旺他？他没钱，有钱你还带旺，没钱怎么带旺？流失的人口，我不知道你说的流失人口是什么叫流失的人口？你问的什么流失人口？讲清楚好不好？再问一下好不好？帮我讲清楚一下，谢谢啊。情绪：灵活就业了还要强迫买社保，真的很剥削压榨人。有些灵活就业的人真去买，真去买，为什么呢？安全感。中国人没有安全感啊，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因为政府没有福利，没有社会保障，中国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所以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怎么办？买个社保让自己有个安全感，这是灵活就业买社保的原因。但是我看到的情况就是，大量的前阵子买过灵活就业社保的人都在退保。为啥？挣不了几个钱，灵活就业的社保越来越高，给不起啊，所以就很多都断退保啊。情绪：中国人从一开始活下去到富起来，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中国人又兜兜转转回到了活下去的状态，就是贫困化，讲到底就是贫困化啊。尽管这两天短视频有美团外卖员发洛阳地区的骑手已经饱和到要需要排队上线接单，接下来是不是要出现付费跑外卖的情况？补充情况：流失人口指那些离开原本工作城市的那些人。那不知道，他原来工作没有了，他离开这个城市就能找到工作吗？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那当然，你比如说你在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很高，待不住，我失业了，找了两个月三个月的工作找不到，那赶紧得跑。为什么？手上可能有两个钱，可能根本扛不住就走了。那走到二线城市也好，或者走到他原来生活的出生的城市也好，都有可能。有的直接回农村都有的，各种情况都有。看自己，看他的条件啊，看他的条件啊。有些人就继续待在城市，比如说他在城里买了房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啊，很少，没有统计数据，中共不给任何数据这方面啊。情况：我的一个熟人以前是私企老板，疫情后关门大吉，改成直播带货，一直到现在60多岁的人了，收入也很微薄。情况：即使现在，即便是失业去办理失业救济，会被社区劝不要办，说会影响以后领养老金，吓唬你啊，就这样骗子这群。 情况我朋友父母没了，失业，离婚，没孩子，他把父母的房子给卖了，现在是吃喝玩。我问他花光积蓄怎么办，他说他手里有他父母去世的安眠药，哪天没钱了就给自己个安乐。我发现这样的想法身边不止一个人，就是混吃等死的状态。嗯，希望没了，因为没指望了。情况上海网约车去年起估计已经饱和，虽然官方没有说明，因为政府一直不断的发短信给双证合规网约车主要求清退，而马路上跑的网约车大多无证不合规，这部分数量庞大，几次打车都听到司机抱怨单量单价都在下降，然而深聊下去发现他们很多又是基本盘，认为现在日子不好是美国日本害中国，感觉好魔幻啊！他怎么办？洗脑洗的呗。情况现在跑外卖也很卷，骑手说订单太少，单价也低得离谱。 OK， 观点，未来十年中国物价水平会大幅提高，水电煤必需品先涨，打价格战的产品会逐渐形成寡头，形成价格优势，当补贴消失后企业不会傻到做赔本买卖，再有外储负增长，人民币伴随国际利差加大，你这扯得真够开的呀，国际收支逐渐下降等因素，所有条件达到中共无法处理的时候会大力印钞，人民币会断崖式的下跌，好处是政府债务得到合理化的解决，这叫合理化的解决，这叫合理化的解决。十年内中国物价大幅上涨，我不知道，我看不到，我看不到这个，我看不到那么远，看不到那么远啊！这个我不是干这个的啊，听听吧，我们听听你看看你的预测准不准啊？观点，滴滴司机他们不一定是基本盘，是因为车里有监控和录音，说的也是啊。我是2023年12月失业的，经历了半年的劳动仲裁，最终拿到自己应有的赔偿和公司提交的失业，领了20个月的失业金后上个月领完了，目前家人催着交灵活就业和医保，最终和家人商量等2030年再看是否交灵活就业，但社保从这个月就开始续交。就有这种的，所以我就说有这种情况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